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四二到四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耶稣的家里人犹大。阿门。耶稣经过昼夜在长呼吸的祷告和深呼吸的祷告的中之后，在跟随主的众多门徒当中，特别选择了拣选了十二人。今天的经文见证他们都是谁？十三到十六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正如过去两周所查看的那样，西门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分别是两兄弟，但是今天我们要查看的腓力和巴多罗买是朋友的关系。当安德烈和约翰与他们的老师使徒约翰在一起的时候，看到耶稣经过，向使徒约翰走过来的时候，听到他说耶稣看到这是神的羔羊，羔羊。从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安德烈又去跟他的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就是。然后他哥哥西门又把他带到耶稣那里，然后把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对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以后你要被称为基法。基法翻译过来就是彼得，也就是磐石的意思。既给西门起名新名字，就是耶稣。虽然圣经当中没有出现，但施洗约翰的另一个门徒，正如安德烈一样，回家向他的哥哥雅各传达了关于他见到耶稣时候的情景。因此后来这两兄弟西门、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都成了耶稣的门徒。腓力在以色列的十二个门徒当，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是最慎重而且具有最合理的思考。腓力接受耶稣呼召的经过是这样的，约翰福音一章四三到四十四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同城。耶稣亲自找到腓力，因此腓力可以说是耶稣亲自呼召的第一位门徒。但是腓力在往耶稣呼召之前并没有计划，也没有决心要跟随耶稣。他为了找寻什么是真理，沉迷于各种宗教和其他的学问。他也没有为了找寻真理而沉迷于各种宗教和学问当中，因为他是彼得和安德烈兄弟同一个村庄的人，所以只是 以加利利湖老老实实的捕鱼为生。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就成了门徒。事实上，即使有长时间的信仰生活，对腓力门徒的了解也不是很多。我们比门徒腓力更了解的是《使徒行传》当中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七名执事之一腓力执事，可能对腓力执事的了解更多。在斯蒂凡执事殉道之后，耶路撒冷有极大的迫害，当时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的人就是腓力执事。另外，在主的使者引导下，被引到旷野，向埃塞俄比亚的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的总管银库的太监，给他施洗礼的也是腓力执事。之后他辗转多处传福音，后来定居在盖撒利亚，在那里作为传道者生活。他也预言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相反，能够在头脑中回忆起门徒腓力的基督徒并不多。门徒腓力也像安德烈一样，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有关他的四个事情。腓力在蒙耶稣呼召之后成为门徒，他最先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约翰福音一章45-46节，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成为耶稣门徒的腓力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找到朋友拿单叶，对他传了耶稣。因此可以说，他是耶稣门徒当中最先过传道者生活的人。另外，腓力向拿单叶传耶稣的时候并没有争论，那是因为腓力知道拿单叶不会因为争论或主张而改变心意。腓力只是用很短的话传达了耶稣，只是对他说，你来看。争论与其让人改变主意，倒不如说容易使人的心灵的隔阂变得更厚更高。另外，腓力还出现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约翰福音6:5，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问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说明耶稣和12个门徒的饮食可能是由腓力负责。但是耶稣这样问腓力，不是为了讨论聚集在旷野的众人的食物问题，并不是为了讨论方法的问题。那理由是这样的，约翰福音6:6，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不是因为腓力是负责管理食物的人才问的，而是为了确认他的信任程度。对于耶稣的提问，腓力的回答是这样的，约翰福音6:7，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腌制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一个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壮丁一天的薪水，当时并不像今天这样给很多薪水的时代。据说当时在巴勒斯坦购买面包的时候，花一个银子能买到用小麦制作的面包12个，用大麦制作的面包可以买到36个左右。 也就是说，20两银子可以买到2400个小麦面包和7200个大麦面包。但现在聚在一起的人，仅是男人，成人的男人就有5000名，如果加上女性和儿童，至少有超过10000人。也就是说，菲利所说的20两银子，即使用这笔钱买面包，聚集在那里的人也只能吃到一半的，一个面包的一半，可能是最低限度的金额。用现在的价值来算，如果一天的正常工资是10万韩元，那么20两银子大概相当于2000万韩元。用2000万韩元除以10000人，可以每个人是2000块。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20两银子是远远不够聚集在那里的人们吃喝的问题。在耶稣问他之前，腓力的头脑中已经大概算好了聚集在这里的大群人充饥需要多少费用，他已经计算好了。腓力就是这样想法很多的人。另外，通过腓力的计算，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非常合理的计算，但在他的身边的正是创造主，正是救赎主。对这一点，他还没有看清楚。另外，门徒腓力出现在耶稣受审问和钉十字架之前，为了过逾越节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为了守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的希腊人们想要见耶稣，于是他们就去找了腓力，但腓力带着他们没有去见耶稣，而是去见了安德烈。腓力认为希腊人是外邦人，他犹豫于是否应该带他们去见耶稣，或者是他有可能认为带人们到他的老师耶稣那里可能让他有些负担。总之，他里面有一些优柔寡断的一面，所以他更喜欢与谁一起讨论决定一些问题。门徒腓力的样子出现在耶稣和门徒们最后共进晚餐的阁楼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耶稣又说，你们若知道我，就会求父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时候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回答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腓力没有把好奇的部分只是放在心里，而是他提出了问题。对我们来说，好像对我们也给予我们一个对基督教真理的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就是神。后来腓力经过了土耳其各地传福音，后来在希拉波利殉道。启示录2章、3章当中有主对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所说的话，其中最后的一个教会是老底家教会。那个教会被指责既不冷也不热。距离老底家东南约16公里处有哥罗西，哥罗西因冷泉水而闻名。位于老底家以北约10公里处的希拉波利以温泉而闻名。 希拉波利是如今的土耳其的帕慕克卡莱，白色的百会莲看起来像被雪覆盖着，犹如热水流出。在去小亚细亚的圣地巡礼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访问帕慕克卡莱，人们会脱鞋行走在温水当中，消除旅途的疲劳。史都菲利在希拉波利传神国的福音时，很多人接受了福音。那时，那里的总督非常讨厌他的这种做法。据悉，菲利他因脚裸和大腿被缝上而倒挂在十字架上而殉道了。他在离世的时候还说：“我没有资格和耶稣一样用细麻布包裹，所以说，请不要用细麻布包裹我，而是求用紫砂草来包自己。”留下这样的预言。腓力虽然起初并没有决心要跟从耶稣。只是遇到了来到他日常生活当中的耶稣，遇见主之后，一生跟随了主，成了传永远的生命的主的通道。之后我们要查看的是巴多罗买。巴多罗买的意思是达麦的儿子。正如美国很多姓氏当中的约翰逊。起初并不是家族的姓氏，而是指约翰的儿子，还有安德森，可能是指安德烈的儿子的意思。所以说，巴多罗买是说明他是哪个家庭的人。实际上看起来，他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名字。大卫的夫人当中，亚撒龙的母亲。叫玛加，她是基比亚王的达买的女儿。达买和巴多罗买的父亲好像是达买，可见巴多罗买是贵族出身。不知道巴多罗买的父亲达买是怎样的存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巴德洛买被称为父亲的儿子，这意味着能够成为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让他感到很自豪。父母从孩子那里听到的最好的感谢词是什么呢？不就是"我很感谢爸爸妈妈是我的父母"吗？当以色列和腓力斯发生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士兵在腓力斯巨人歌利亚面前束手无策。然而，少年大卫没有用石头，没有用剑或弓，而是用石头打倒了歌利亚。以色列的士兵一定是用尽全力欢呼。事实上，为胜利而高兴的，正是扫罗王。扫罗王很感动，就问从得胜归来的少年大卫："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自豪地回答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大卫自豪地说。他的父亲是耶西，耶西也因他的儿子大卫而闻名。然而，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当中，关于巴多罗买的记载只出现在十二门徒的名单当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地方发现有他的名字。耶稣称呼腓力，呼召了腓力之后，带他的朋友拿单叶到耶稣面前。耶稣立拿单叶为门徒， 他的名字不在十二个门徒的名单上。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中，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失望的门徒当中，原本是渔民的七个人，又重新回到加利利，又重新开始捕鱼的生活。也有拿单叶在他们当中。所以巴多罗买和拿单叶，也有人视他们为同一个人。被耶稣呼召的腓力带着他的朋友拿单叶来到耶稣面前。圣经中如此见证耶稣和拿单叶第一次见面的场面，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腓力去找他的朋友拿单叶，遇见了旧约中提到的弥赛亚。他说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的反应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表示很不在意，反应很冷淡。虽然耶稣没有说明拿单叶以这种方式评价拿撒勒的原因，并没有说明理由，但拿单叶来自距离拿撒勒以北约十公里的加利利的迦拿，也就是耶稣将水变为酒的地方。因为他是迦拿的出身，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拿撒勒。那时拿撒勒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大约有三十户人家，约有一百五十人。而拿撒勒是一个在旧约中从未提及的村庄，所以拿撒勒是一个完全偏远的村庄。拿单叶不敢相信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竟然来自这样一个山区，更何况那里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如果耶稣来自耶路撒冷或伯利恒，拿单叶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关注。拿单叶对耶稣有这样的偏见，但当耶稣看到拿单叶的时候，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看着拿单叶的心，说出了他的优点。诡诈的希腊语是 dolos， dolos 的意思是诱饵、圈套、陷阱的意思。诱饵、陷阱或圈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击倒对方。所以耶稣的话就像在说，拿单叶不是一个不使用任何手段或方法来实现自己目的的人。基督徒是知道应当如何区别使用方法、方式和方法达成目的的人。虽然世人认为只要结果好就万事大吉， 但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看重过程的。韩国有句俗语，不管如何去，只要去首尔就好，并不是那样的。错误的方式不能实现正确的目的。如果有人相信这句俗语是真理，那么他就会陷入结果至上主义。即使他到达了他所期望的首尔，留给他的也不是意义和价值，而是深深的叹息和空虚。拿单叶对耶稣有偏见，很惊讶耶稣如何看待自己的长处，然后问道，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招呼你，你在我们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对当时生活在加利利的人们来说，无花果树就像我们过去的橘树一样，是一种安息之所。无花果树长到四五米，枝条向四面八方覆盖七八米。那时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房间，所以那些需要安静的时间的人就会来到屋前所栽种的无花果树的树荫下，读圣经、默想，度过个人的安静的时间。于是耶稣对拿单叶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之后拿单叶成为了，也就是巴多罗买成为了主的门徒。腓力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他去找他的朋友拿单叶，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也就是安德烈和我遇见了。意思是拿单叶长期研究旧约圣经，知道即将来到的基督弥赛亚是谁。对拿单叶来说，无花果树底下是寻找真理，也就是发现基督弥赛亚的地方，也是他跪下的现场。换一句话说，拿单叶尽全力寻找真理和生命，遇见了主，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了七个比喻，因此马太福音十三章又被称为比喻章。然而这七个比喻都是关于神国的比喻，因此马太福音十三章又称为天国比喻章。其中这比喻当中第五个比喻是宝物藏在地里的比喻，第六个是寻找上好的珍珠的比喻。由于古代金融业不发达，人们习惯于将财宝存放在他们生活的基地的田地当中，尤其是出去打仗的时候，会把宝物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然而当一个人去战场参战死亡的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埋藏宝物的领域没有受到影响。但如果一个人在耕种借来的田地时发现了宝藏，他就会变卖所有的财产来买这块地。按照当时的法律，当他所买的地里发现了宝物的时候，那宝物就属于他自己了。那宝物其实就是神的国，就是主。 买地人并不知道那里有宝藏，才犁地。也许其他人也犁地耕种过那块地，即使他们耕种也没有发现宝物，但神奇的是，这个人竟然发现了宝物。我们有些人发现了神的国，成为了主的门徒。那么对于真理、永生和神的国度，可能一开始并不感兴趣，但随着家人、朋友来出席教会的其他活动，来到教会，因着主打开了属灵的眼睛，看到了神的国度之后，成了主的门徒。他们正如腓力一样蒙神的呼召。还有另一种情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珍珠都是财富的象征，价值往往被评价于比黄金更高。一个商人走遍东西南北，就为了寻找一颗上好的珍珠。如果找到了他真正想要的珍珠，会卖掉所有的财产买下那颗珍珠。那么这个商人为了得到上好的珍珠，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尽全力寻找珍珠。即使他把所有的都卖掉，他也知道哪些珍珠值得买。所以当他找到上好的珍珠的时候，便会卖掉他所有的一切。那珍珠就是神的国，就是主。我们当中有些人发现了神的国，成为了主的门徒。为了知道什么是真理，沉浸在各种宗教当中，接触各种哲学，沉浸在一些理论当中，接触到基督教的真理，就不再彷徨，也不会迷失在世上。成了基督徒，过主门徒的生活。他们正如巴多罗买、拿单叶蒙呼召一样。过去我们在怎样的生活过程当中接受主的呼召，又通过什么过程进入教会共同体，以及什么动机成了主的门徒，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成为了神的百姓，遇到了世上永远的宝物和不可替代的明珠一样的主，并且成为了跟随主的门徒。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蒙呼召的基督徒，是主的门徒。不管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成为基督徒或主的门徒，让我们每天向神举目，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名副其实的主门徒的生活吧。那时，因为我们将更新我们社会各种谎言、不公正和各种冲突的一切，因为主总是通过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名副其实的门徒而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腓力有一天蒙耶稣呼召，他没有计划或决心跟随主，也没有为了发现真理沉迷于宗教或学问，只因主的呼召而成为了主的门徒。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像腓力一样蒙了主的呼召，我们原本只是沉浸于日常生活当中，但靠着主的恩典，属于了世上不可替代的宝物。主， 属于世上任何东西都买不来的神的国度。现在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得到那恩典的基督徒，过好名副其实的门徒的生活。巴多罗买和拿单叶在无花果树底下寻求真理，默想弥赛亚，遇见了真正的实体主，成为了主的门徒。我们中有一些人正如拿单叶蒙呼召，为了找寻真理，为了内心的平安，沉迷在各种宗教中，也尝试阅读各种书籍，有时也沉浸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然而遇见了主，与听到了主的话之后，就不能再按照世上的价值观生活，不再找寻宝物和珍珠，成为了神国的子民。现在求神帮助我们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名副其实的门徒的生活。请不要忘记向神举目，过好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和门徒的生活，这是更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会的唯一的途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